美驻华大使话：苏联解体系永远唔会忘记嘅日子。美航班中途折返，数百华人被困，内情被揭。扎克帕格被封年度恶人，两党促抑制大科技公司立法。美红色浪潮高涨，民主党流失拉丁裔支持，陷双重危机。白宫内冇川普，左派媒体面临崩溃。日美仍勒索软体威胁国安，以合力采取防御对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12月26号发推文说，苏联解体日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重要日子。这个是帕恩斯上任以来首次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权发表公开评论。30年前的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来，前苏联的兄弟，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希望能避免同样的宿命。欧洲重要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联席主席卡尔比尔特26号率先推文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呢？并且提到一份报告，对戈尔巴乔夫时代和最后的崩溃做了好好的总结。比尔特在推文附上这份报告，随后伯恩斯引用并回复比尔特的推文说，30年前苏联的解体给了15个新国家的人民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并将东欧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重要日子，亦是对美国和北约几十年来的力量和团结的致敬。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近日在美国门户网站上撰文，分析了中共正在加速崩溃，踏上苏联灭亡的老路。张家敦说，让中国与世界隔绝是习近平拯救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习近平正在拥抱苏联的失败模式。现年65岁的帕恩斯在12月16号刚刚通过了参议院对他出任驻中国大使的提名。与此同时，参议院亦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法案生效后将在180日内开始执行。日前，美国达美航空一架从西雅图飞往上海的航班，飞行6小时后突然空中折回，飞回西雅图。航班上多为中国人。中共领馆随后发表声明，将矛头指向美国的航班。不过，达美内部人士向媒体揭露了不一样的故事。达美航空21号晚飞往上海的航班，在飞行了大约6小时，航班空乘人员通知说，由于中共入境政策的突然改变，机上所有人的健康码不再有效，必须返航。飞机最后在23号早上重新降落在西雅图机场。该航班上的乘客多数为中国公民，很多人是留学生。他们有些人为了回国已经退了租住的公寓，还有些人签证已经过期。加上很多的人防疫健康码亦面临过期，让这些滞留美国的中国乘客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12月25号，中共驻美大使馆发声明指责，多个自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某航空公司甚至中途折回，有不少大陆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大多引述中共驻美领事馆对美国航班的指责。据国际航空业网媒12月26号报道，达美航空内部人士表示，取消航班是别无选择，因为飞机在起飞后才获悉中共改变了机场规则。新程序对外国航空公司实施了更为严苛的所谓防疫政策，其中包括要求外国空乘人员在飞机降地后亦必须同乘客一样在中国大陆接受至少2周的隔离。而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消息， 上海浦东机场已经否认了自身的责任。不过达美航空的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中共方面并未告诉受困旅客真实的情况是在推卸责任。内部人士仲披露了，在达美返航乘客受困滞留西雅图后，中共领馆派人来到西雅图国际机场，却不帮助协调乘客回降，反而组织不明真相的中国乘客大闹达美公司，致使当地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他还透露说，中共这一违反国际通行规则的做法，让中国的乘客困在当地有家难回，而达美和受困的中国乘客都是中共随意性防疫政策的受害者。洛杉矶旅游业人士顾彬彬表示，他有两名客人亲身经历这次航班。他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中美航班频频熔断，机票一路狂涨，客人现在又面临疯狂抢票，华人回国之路将再次变得异常坎坷。记者已向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要求置评，但没有获得回应。鉴于社交媒体脸书今年争议不断，美国百年老牌杂志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 表示，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创建了世界上最差劲、最有害的网站，因此颁给他年度恶人称号。而两党议员亦都希望2022年拜登能够推动抑制大科技公司立法。新共和杂志专栏作家大卫罗斯近日发布一篇扎克伯格获选新共和2021年度恶霸文章，抨击脸书让这个世界以多种的方式变得更愚蠢、更丑陋及更差劲，是个悲哀的网站。罗斯坚称，扎克伯格创造世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网站而发不义之财，正常人不会有兴趣了解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构想。而立法者亦表示，2022年是他们努力加强对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平台监管的关键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正在制定更多主要类别的立法，这些立法涉及在线隐私和未成年安全、公司数据收集的透明度、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问责制以及市场支配地位等。但这些提案亦会面临大科技公司的激烈反对，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派分歧。两党都对大科技公司持批评态度，但民主党人想严格限制保守言论，而共和党人则主张不限制言论自由。考恩华盛顿研究集团说，拜登是否亲自参与并优先通过这些立法是关键，如果他参与的话，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为 65%。多次召开脸书吹哨人听证会的民主党参议员查理德布鲁门萨尔说，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未有真正积极参与，而最有可能首先通过的法案将会影响很多科技巨头，早涉及面比较窄的法案有可能会快速通过，比如有针对性的保护儿童免受在线剥削或有限的透明度及隐私保护的法案亦可能会好快通过。距离2022年中期选举已不到一年了，共和党人越来越看好红色浪潮的前景，这个可能会翻转国会两院，结束民主党人在华府的控制，而民主党人正在流失拉丁裔选民支持，这个让中期选举和2024都面临危险。目前民主党人发现处于劣势，要想捍卫在两院的微弱多数地位，民主党必须应对大流行病、通胀、犯罪率、边境问题及其他问题的猛攻。因为民主党在众院仅有五席优势，而巨大的退休潮使两院都可能落入共和党手中。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主席汤姆·艾默议员对国会申报表示，他认为将会有多达70名民主党人可能在明年失去席位。综合来看，最近的选举浪潮已经翻转了几十个席位，而共和党只需多获得5个席位。除了对国家现状的担忧， 民主党人在选区重划面临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目前仍在进行地图绘制的过程，就可为共和党人拿到他们需要的席位了。共和党人已经在德州和乔州等州很有优势，在这些州共和党统一控制着州政府和重划区的工作。另外，拉丁裔选民是美国过去20年来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然而，最近一次选举中，民主党在拉丁裔选民的得票率已经不再具有优势。政治分析家的斯柯恩赞文指出，很多拉丁裔选民不能够接受有些民主党人越来越左倾的政策。年轻一代的拉丁裔选民可能比老一代更反对左翼政策。随着一些激进的民主党人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不断向左倾，拉丁裔选民整体上对民主党的接受程度亦将日益降低，认为该党不再符合他们的经济或文化理想和价值观。民调显示，在经济方面，民主党人亦失去了拉丁裔选民的支持。民主党民调专家莫利麦菲说，环境特别糟糕，因物价上涨、经济焦虑、对大流行病的沮丧等，如果继续下去，对民主党将相当不利。斯柯恩指出，如果民主党人不能够吸取2020年的这些教训，并相应的重新定位，会让共和党人更有把握的在2022年赢得国会控制权，并在2024年赢得白宫控制权。12月27号公布的2021年年中数据显示，没了川普在白宫推动新闻周期，左派媒体正在被抛弃。据美联社报道，去年有线电视新闻网是数百万美国人晚间的主要娱乐形式。现在，这些传统的电视机构以及数字和印刷新闻机构，在川普之后的世界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尼尔森公司的数据，2021年 CNN 的工作日黄金时段收视率下降了 38%， 而霍士新闻频道下降了 34%， MSNBC 下降了 25%。 数据显示，川普在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上领先于批评他的人。据尼尔森的数据，广播电视晚间新闻节目的下降幅度较少，但仍然很明显。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今晚世界新闻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晚间新闻都下降了 12%， 而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夜间新闻就下降了 14%。 这些数字与2020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总统选举和大流行病一起推动了观众对传统建制派新闻机构的强烈参与。而将川普从推特和脸书上取消后，很多人放弃了对推特和脸书的使用，而主流出版商们发现拜登并没有像川普这样吸引受众。据美联社的报告，在川普时代，一些数字新闻网站，比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用户都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然而，同2020年11月相比，11月邮报网站的独立采访数量下降了 44%， 而时报就下降了 34%。 日本读卖新闻12月27号报道，不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美政府将勒索软体攻击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威胁，已经将防御对策进行正式合作为方向开始协调。由于意识到来自中共及俄罗斯的攻击，日美预计2022年1月7号在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2+2会谈上，将就网络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美国受害企业与政府机构遭勒索软体攻击事件快速增加，2021年5月甚至发生美国最大规模输油管被迫停止运作的情况，而日本在医院等机构亦发生类似案件。拜登政府认为黑客集团的背后有中共和俄罗斯的国家参与。 美国国防部相关人士说，发生事态之际，重要基础设施好可能成为勒索软体首要目标，让美方开始透过与民间强化合作同美军采取对抗措施。美国国家安全会议2021年10月举行网络会议，大约有30国响应，确认强化国际合作。日本政府认为，在遭遇严重的勒索软体攻击时，要独立对抗黑客集团有困难，有必要同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美国深化合作。预计日美合作内容的重点项目包括：第一，日美间迅速分享受害案例，共同分析属安全保障方面威胁的案例；第二，透过与美合作确认黑客集团身份并采取对策；第三，提高企业面对攻击的强度与硬性。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